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平安，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还是首先来跟主连接。我们要在信心里相信，我们是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相信主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回到主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主你来赐福我们，赐福你的每一个仆人和使女，让我们都在这里跟你连接，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啊，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求主恩待一下的时间，你来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主啊，你行走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你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你来赐福你的孩子们，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都有受教的心，能听的耳。你来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单单凭信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说，人会有信就不能得你的喜悦。因为到你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你，且信你赏赐寻求你的人。主啊，请你来赐福我们，赐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晚上好。我6月份讲的是基督徒当有的生活。这个生活呢，我们6月有5周。那所以，我们可能讲5次。第一次我讲到信心生活，第二次是侍奉生活，第三次我讲到家庭生活，今天我要讲社会生活，还下一周呢，我要分享征战生活。信心、信仰生活是个人与神的关系，侍奉生活呢，是我们在教会中、在团体中。与神发生的关系，也是与人发生的关系。这个家庭生活是说到我们在家里应该怎么活，然后是讲到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怎样与外邦人相处，我们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活。那最后一次呢，我们会看到以弗所书的第6章讲到征战的生活，因为。我们不只是活在物质界，我们也活在看不见的灵界里。我们能看到的这些万物和人，这是物质界的。那么我们也活在神的面前、天使的面前，还有一个就是坠落的天使，就是魔鬼。我们有一个征战的生活，所以信仰生活是我们跟神发生的关系。那么征战生活是说。我们要面对这个看不见的魔鬼，我们怎样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从跟神的关系，到我们在教会中过信仰生活，到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征战的生活，我们基督徒跟神发生了关系，有了信仰，就有了生命，那我们就是登台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就重生得救了，我们有了耶稣，有了圣灵，有了神的话，我们就有生命，我们就成了光，因为天父是众光之父，我们都是白昼之子，我们就是灯台，我们是有生命的人，然后我们在教会中也是灯台，要发光照亮教会，特别是启示录2到3章讲到教会的使者是神手中的七星。我们知道星是晚上出现的，晚上就是夜间是没有光的，是黑暗的，所以夜间有星很重要。他讲的神的仆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都像晨星在神的手中要发光。那圣经讲的教会是灯台，每个基督徒都是灯台。这个灯台不只是在教会中要发光，也要在家里发光。就是因为跟神发生了关系，有了信仰，有了生命， 我们成了灯台，所以在教会里，在社会，在家里都要发光。因为我们跟神发生关系，我们成了灯台，所以我们要无论在哪里都要记得我们是光明之子，要明光照耀，要发光。不但在教会中要发光，在家里要发光，在社会上呢也要发光。所以真基督徒是真有生命的人，真有生命的人不是变来变去的。这个灯呢，它在白天会发光，晚上也发光。当然在晚上发光的时候人家能看见，因为很暗，所以光就显得比较明亮。在白天虽然我们发光，但是看不见。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发光跟基督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因为它是白昼，它是太阳。那么从世界的角度讲，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充满黑暗，充满罪恶。那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时代中就好像明光照耀，跟基督比起来，我们的光就算不得荣光了，我们的好行为就不算什么了，因为基督是完全的，我们的谦卑与基督相比就不算什么了。但是我们要有生命，我们要在教会里发光，我们要在家里发光，也要在社会上发光。在讲到我们在社会上的生活，我们要顺服当官掌权的，要尊重他们，要尊敬他们，要纳粮纳税，要顺服他们。在罗马书的13章1到7节讲到，我们在社会上，我们与外邦人的相处，首先我们要顺服当官掌权的，该恭敬的恭敬，该惧怕的惧怕，该尊重的尊重，也要纳粮和纳税。纳粮是说有些基督徒是农民，他是种地的。纳税呢是说明有些基督徒呢是做生意的，所以做生意的要纳税，种地的呢要纳粮。所以不管是做生意还是种地的，只要是基督徒都应该顺服当官掌权的，因为当官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也就是说他们当官掌权，他们有权柄，是神的旨意，是神设立的，是神命定的，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的。所以我们当敬畏他们，尊重他们，当供应他们的需要，就是纳粮纳税，该尊敬的尊敬，该惧怕的惧怕，因为他们不是空空配件。讲到基督徒怎样对待当官掌权的呢，在这个罗马书的13章讲得非常清楚。另外呢，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1到4节，提多书的3章1到2节，还有彼得前书的2章13到17节，都讲到我们该怎样对待当官掌权的。刚才我提到罗马书讲到顺服当官掌权的，除非他不让我们信神，或者说让我们拜偶像，就像他让单一里的3个朋友拜偶像，单一里的3个朋友没有顺服，他让单一里的这些同僚们同殿同存的那些人，他们要陷害单一里，这个写一道谕旨上本告诉皇上说，在30天之内无论向神向人求什么都要丢到狮子坑里去。当时的王不知道他们的诡计，就上了他们的当，把这一道这个奏本就加盖玉玺。他们不知道这些人要陷害丹一里，当丹一里1天3次开着窗户仍然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要控告丹一里，要把丹一里丢到狮子坑里。丹一里没有顺服，虽然加盖了王的玉玺不让祷告了，丹一里不能停止祷告。也就是说，我们顺服当官掌权的，除非他不让我们信，我们不能顺服；除非他让我们拜偶像，让我们拜假神，我们不能顺服。除此，纳粮纳税、当兵、这个计划生育 等等都应该顺服，不但顺服，而且要起带头的作用。这个不单是正义执法的人，就连那些我们认为这个乖僻的、这个有问题的，我们都要顺服，因为他们是神的用人。圣经并从来没有教导说，如果他是拜偶像的，他是不信神的，或者说他的品德不好，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不顺服，圣经没有这样说过。所以不管是温良柔顺的还是乖僻的，不管是那些清正廉洁的还是那些贪污盗窃的，在他们当官掌权，在执法人员，他们在执法的时候，我们都当顺服。就除非是不让我们信耶稣，让我们拜偶像，我们可以不顺服。所以彼得呢，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四章19-20节，他说顺服人不顺服神，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因为彼得顺服耶稣要传道，那些祭司长呢不让传道，彼得顺服耶稣传道，耶稣的权柄是比当官掌权的权柄还大。正像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地上执政掌权的权柄与耶稣的权柄相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顺服耶稣。因为神不会把权柄给人，让人执行权柄的时候跟神对着干。所以在当官掌权呢，执行权柄的时候跟神的权柄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都要顺服。当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顺服神。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这个他就讲到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四章他说顺乎人不顺乎神，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那么五章他就说顺乎神不顺乎神是应当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让彼得传福音，那个祭司长长老不让彼得传福音，是因为祭司长长老的权柄与神的权柄冲突的时候，所以他们就选择顺乎神。这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很多家庭教会为什么不顺乎三字，就是因为这个道理。那我们看到，除非他们的权柄与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我们才选择顺服神，不顺服他们。如果没有冲突的话，我们一定要顺服。这个提多书的3章1-2节说，不可毁谤，不可嫉妒。这个彼得前书的2章13-17节也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特别小心，这个无论哪个时代，那些执政掌权的，他们清正廉洁，我们要顺服；他们倘若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还是要顺服。不可以用武力来反抗，也不可以用言语毁谤。用武力反抗是错的，用言语毁谤也是错的。我们基督徒只有几个做法呢？一个就是顺服的态度，一个就是为他们祷告，一个就是好品行感化。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待当官掌权的正确态度，是圣经教导的。在这个提摩太前书2章1-4节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该为万人恳求祝谢代祷，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保罗在那里告诉提摩太说，这个第一要紧，你该为万人代求恳求祝谢代祷，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也就是说，为君王就是国家，过去叫做君王皇帝，现在叫总统总书记主席什么首相，那就是要顺服他们，要祝谢代祷恳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呢也该如此。首先他说，提摩太说，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为万人恳求祝谢代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常常我们说不知道祷告什么，或者说没有祷告的言语，那在这里保罗就告诉说呀，要为万人恳求祝谢代祷，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那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没有使命，没有负担，没有爱， 所以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祷告的内容，祷告不出来什么，不想祷告。很多时候基督徒信刚信的时候是不会祷告，信久了不是不会祷告，是不想祷告，不愿意祷告的问题比较大。因为为万人恳求，我们认识多少人呢？为他们的灵魂得救啊，为他们的家人的灵魂得救，为了他们各个方面的需要代祷，为着我们所走过的合场，为着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同学，有多少人需要我们的代祷？耶稣在天上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所以我们如果常常为外邦人祷告，我们就不会论断，就不会毁谤。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祷告就是对他们的灵魂没有负担，有时候还会毁谤，还会讲发怨言的话。我们为他们祷告表示我们的爱，表示我们的负担，那我们也免得讲毁谤和发怨言的话。我们为当官掌权的，为万人祷告非常的要紧。我们不为谁祷告，有可能就会埋怨谁，发怨言，论断。只有我们为他们祷告，才表明我们对他们的负担，才表明我们对他的爱，才免得我们去论断他们，去毁谤他们。因为祷告呢，就是求神来做工，让神来做工。祷告呢，是把他带到神面前。祷告呢，这个就是把他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祷告就是把他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祷告呢，我们就免得用人的力量，或者说用人的眼光来论断，来批评。这不单是说我们为万人，为君王和在位的，就包括我们的家人、同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不为他们祷告，我们想起他们的问题，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来感动，求神来感化，求神来帮助。那这个呢，我们就不会批评论断。那有时候呢，我们会毁谤。这个有一些基督徒血气比较大，有时候会发一些信息，讲到国家的不好，当官掌权的这不好那不好。我个人呢比较不喜欢基督徒这样说。基督徒这样说，发这些信息，专门讲一些消极负面的，我觉得这些事不是祝福我们的国家，宣扬的都是那些不好的事，讲的都是那些不好的事。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当官掌权，我们能做什么样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没信耶稣，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他也身不由己呢？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呢？那还有，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只是在微信里呀，在私下里呀，在公开的场合讲不好的言论，只指责他们，说他们的这不好那不好，那结果能不能改变他们呢？我想是改变不了的。如果他们听见了言论不自由，他们生气了会打击，就是他们听见了言论自由不生气，难道就改变了吗？这是会给他带来压力紧张。那我们这样说，是不是我们就做对了呢？我们就是个好人呢？就是完全的人呢？那我们有没有爱心呢？有没有为我们的国家人民祷告呢？所以基督徒常常在微信里啊，在信息里链接上转一些讲国家这不好那不好的这个链接啊，我觉得都不是符合神心意的，都不是智慧的做法，不是聪明的做法。因为讲这些问题改变不了他们，不如为他们祷告，求神来改变。如果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顺服他们，我们有好的品行，他们就不会对我们紧张害怕，造成威胁或者甚至于打击。也许刚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不了解我们，他们觉得担心受怕，他们担惊受怕，他们打击，不理解，不认可。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谦卑顺服，我们一直都好品行感化和为他们祷告，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想一定会感化他们。基督徒需要有好的品行，而不是动血气，不是基督徒要用武力来解决社会问题，不是基督徒要用毁谤这个不好的言语来宣扬这些社会问题。 社会呢，可能哪个国家都有问题，哪个社会呢都有问题。但是我们如果用正面的释放正能量，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讲消极的，我们基督徒首先不顺服、诽谤，也不祷告，甚至于有的人瞎起哄。这个当然了，国内是没有什么游行示威，就是在国外有时候会游行。当然了，有时候为了坚持真理、伸张正义，正确的对话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用血气的，不要，比如说这个台湾反对同性恋，那我觉得还是对的，正面对话。但是如果我们基督徒处处的在讲国家的这不好那不好黑暗面，什么不平均啦、啊，学校这个教育不对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什么都是不对的，那我们是不是堵破口还是扒破口呢？所以我个人比较认为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私底下和公开一起在网络上天天宣扬国家的不好，圣经没有这个教导。尼西米没有因为那个亚达薛西王是外邦人是拜偶像的就不效忠于他，约瑟没有因为法老王是外邦人不敬畏神就不效忠他，但以理也是。那所以我们看到莫迪改呀、以斯帖呀，他们都不是因为那些人不信神、这个不敬畏神而不做忠心的仆人、忠心的这个官长，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基督徒，我在前年的时候，我在网络上遇见有一些基督徒很血气，说中国的坏话不好。我心里想，这些人有可能要不然是假基督徒，要不然太血气了，圣经找不到答案。所以国家最怕的是什么？外面的宗教渗透，没有他还担心的，何况有的人还讲不好的话。包括这个香港的这个占中，包括这个中国历史中的这个洪友权，所以这都是他们对基督徒不放心的那个原因，焦点都是把柄。那这些人做的也不是圣经所讲的，圣经没有这样说过。所以我们在社会的生活要顺服，要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要为他们祷告，要有好品行感化，这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有时候我跟有一些这个有权柄的人，我就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信仰是纯正的，是不要说有这个什么还党还动，连想都不带想的，连私底下都不会说，当官掌权的都不会说国家的一个，都不会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因为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爱他的国家，这个不是给别人添麻烦添乱子施加压力，不是扒破口，乃是我们自己要做得好做得对，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好品行感化，起带头作用，而不应该是起这个反面作用。赞美主，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纯正有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国家应不应该担心，不应该对他们有想法，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或者有时候他们自己没有底气，他们会打击啊、担心啊。如果真正所有的基督徒都做到了遵行神的话，最终那些当官掌权的了解了，那真是他会准许你信仰自由。这个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宗教的人说，我说基督徒如果都信好了、信对了、真做基督徒了，那个监狱都关门了，不是我们有问题，是你们担心，是你们的想法有问题。但是他说了，也不排除有一些信的不明白的、动机不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做真基督徒。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做基督徒的呢，我们不只是在社会上要顺服当官掌权的，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基督徒。神告诉我们要顺服当官掌权的，外邦人就是有的这个反动啊、造谣、这个造谣啊、什么讲黑负面的话了、释放负能量了，专门讲国家的这不好那不好。我在微信群里有时候链接的，我打开看，专门是讲国家不好的。我觉得这些人有可能都是外邦人做的，基督徒不应该参与这些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社会呢要怎么做呢？就是我们要跟外人相交的时候，跟不信的人、跟 所有不幸的我们的亲戚朋友外人，我们的同事同学，我们的室友，应该是要有智慧与外人相交，我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基督徒跟外邦人不一样，我们是光明的，他们是黑暗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是信神的，他们是不信的，我们是有属灵生命的，他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不是我们故弄玄虚，分别为怪，故意别开天地，故意的这个装模作样，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耶稣，有圣灵，我们有神的话，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活出来基督的谦卑温柔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这个我想，你让鱼在水里游泳，它不会很辛苦，这个你让牛耕地，它不会很辛苦，你让老鼠挖一个洞，它也不会很辛苦，让猴子上树，它也不会辛苦，因为这就是它的生命，它就有这个本能，有这个技能。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拜偶像、犯罪、骂人、贪污盗窃，那很正常，因为没有神什么都可以做，不敬畏神。约瑟敬畏神，尼希米敬畏神，收生婆敬畏神，这个摩西、大卫敬畏神，他们敬畏神，他们相信神，他们有神，他们不犯罪是很自然的事，主怜悯我们。所以基督徒活出来生命啊，活出来的温柔谦卑，活得有智慧，不是装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耶稣这样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对不起，他是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安息。这是28节说的。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耶稣是谦卑的，是柔和的，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里面有了耶稣，有了耶稣的生命，我们就自然有了谦卑柔和。加拉太书的5章22到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就是基督徒因着里面有圣灵，又顺服圣灵，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不会倦，不难，是个生命的自然流露。这个你让羊吃草一点都不难，为什么？因为它有生命，它活着，它就是草食动物，它饿了它一定会吃的，你不需要打着骂着叫它吃。那么基督徒因为里面有谦卑的主，圣灵是谦卑的，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流露出的谦卑柔和是很自然的。我们里面有一位智慧的神，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的1章17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赞美主。耶稣是谦卑的，耶稣也是有智慧的，圣灵也是有智慧的。路加福音的2章52节说，耶稣的智慧身量一起增长，神和人喜悦他的心也一起增长。那一位智慧的主，他在世界上，他的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今天这位智慧的主就在我们里面，他的智慧的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跟别人交往应该是有智慧的。这个所罗门求智慧，神赐给他智慧，使他写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雅各书1章5到8节，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个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那是说我们没有智慧可以求，因为所罗门求智慧神给他，耶稣是有智慧的。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7节告诉我们说，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雅各也告诉我们当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在这个彼得后书的3章15到18节，彼得说，正如我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神所赐给他一切的智慧写了这些话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人，那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保罗为什么能写13卷、14卷或者15卷书信，或甚至于16卷？因为哥林多前书前面还有一卷丢失了，那还有一个老底家，由于可能有一卷书叫老底家书信，就是哥罗西书第4章说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希伯来书有可能是他写的。他为什么能写这么多呢？就是神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他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世界上我们跟外邦人相交，我们不能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愚昧，愚昧呢人就觉得很奇怪，比如说拿巴愚顽。基督徒应该是有智慧的，当然我们基督徒没有智慧就让人感觉到怪怪的，不荣耀主。那我们也不能只有智慧，只有智慧没有爱没有诚实，哦，别人就觉得你太聪明了太有智慧了，好像不敢跟你打交道。我有时候想啊，有些弟兄姊妹好像很有智慧啊，好像很聪明，但是缺乏诚实和爱，感觉到跟他接触就没安全感。我们没有智慧不行，因为神是一位有智慧的神。这个当然智慧无处不在，这个知识你只是知道一个理论，你把知识给他用的恰到好处，那就是智慧了。比如说你可以讲道理，这是知识，但是如果两个人冲突了，你能把他劝和好，这需要智慧。你可以知道一个理论，但是叫你做的时候你不会做了，这不是有智慧。所以知识是一个理论，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见识可以使你做人做事说话说得恰到好处，做得恰到好处。所以我们需要有知识，也需要有智慧，也需要有见识。见识是经历出来的，智慧是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只是你知道一个道理，所以基督徒不能只有知识，要有智慧。那么圣经在箴言书1章第7节说，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应该是箴言书的10章9节，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世界的智慧和聪明跟神的聪明智慧不一样，圣经说认识至圣者才是真聪明。这个聪明的人上学很学习的成绩很好，很聪明，接受能力很强，但是如果不认识神，这只是世界的聪明，有时候我们会说叫是小聪明。世界的人那些会当官的有当官掌权的智慧，会做生意的有做生意的智慧，会劝人的会唱歌的，无论哪一科，无论你是做导演做摄影，无论做什么，你都需要有知识也需要有智慧。这个修车的理发的，无论哪一行业人都是有智慧，缝纫的理发的，每一个行业都是要有智慧和知识。但是我们更需要什么？从神来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在这个圣经讲的智慧有3种，一种是用智慧搞诡诈，就是嫉妒纷争勾心斗角贪污盗窃，这是属地的属世界属魔鬼的智慧。还有一种就是办事做事情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你会缝纫啊理发呀、啊、做菜呀、啊、造原子弹啊，那都需要有智慧。当官掌权啊都需要有智慧，修理各种机械，这是这个做事的能力。还有一种智慧就是圣经在雅各书第3章13到18节，那里特别给我们讲到，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纷争，就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因为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唯独哪里有嫉妒纷争，哪里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哪里有嫉妒纷争，哪里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多结善果，并且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有属灵智慧的人，他是先是和平的。你有智慧，你应该是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你的善行，也就是说你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你就当温柔。你如果有智慧有见识，你有温柔，那就是有善行。你有智慧你有见识，你没有温柔，那就没有善行，那也不是真有智慧。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强势霸道的人常常伤害人，真正有智慧有温柔的人，他会显出善行。这个善行就是你有知识有见识，你有见识有智慧，你会显出你的善行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也就是说，真正有智慧有善行的是有温柔的人，那会造就人。所以真正有智慧是有温良柔顺，先是和平，温良柔顺，这个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会跟别人和平，他是温良柔顺的，他是多结善果的，他是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他对人没有偏见，没有成见，没有假冒，这是真智慧。所以有三种智慧，一种就是勾心斗角的这种属地的智慧，诡诈；一种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做事的智慧，像斯蒂凡他有知道怎么样买多少菜做多少饭，这是这个做指示的智慧。这个有人会导演，有人会唱歌演戏，都是需要知识智慧。那么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呢？温良柔顺，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来。所以基督徒应该这个在地上要用智慧与人相交。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愚昧人是话都信，愚昧人说话愚昧，愚昧人就是什么话都信的人是愚昧。愚昧的人的恼怒挂在脸上，就一个人很容易就发脾气了，就是愚昧人。一个人很容易就卡住了，就没有就是笑不出来了，那就是愚昧人。愚昧人恼怒挂在脸上，愚昧人这个容易发脾气，愚昧人的恼怒随时就可见。这个拿巴是个愚昧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当做智慧人。智慧人就是他知道怎么跟你讲话，你跟他讲了不好的话，他也知道怎么回答。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跟别人怎么讲，有时候别人讲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们要讲话的智慧，做事的智慧，解决问题的智慧。哦，每一个人的智慧都，每一个人都有智慧，但每一个人的智慧都不一样。有的人这个很会炒菜，有的人很会理发，有的人很会修理电器，有的人很会跟别人沟通，有的人很会解决别人的冲突。那我们就需要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不做一个愚昧人。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在地上，无论是哪个法利赛人试探他，都没有把他难住，都没有让他难看，因为耶稣有智慧。这个在试探他的时候，问他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耶稣就拿一个钱问这头像是谁，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就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他们就一直刁难耶稣，耶稣从来都没有被他们难倒，都没有上他们的当。最后耶稣还问他们，你们说大卫大卫跟基督的关系，就问他大卫是继承基督为主，怎么又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呢？那法利赛人所有的犹太人都回答不上来。按肉体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按灵说耶稣是大卫的主，因为没有大卫之前就有了耶稣，没有大卫之前就有了神的儿子，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主。那所以按灵，从他的本质的角度来说，大卫要称他为主，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借着大卫的子孙约瑟嫁给玛利亚， 那生在他的子孙里，从表面看来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一个从灵的属灵的角度说，一个从肉体的角度说，那个当时试探耶稣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所以他们刁难耶稣，耶稣都能回答上来，耶稣问他们的，他们都答不上来。所以我们的主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有智慧，包括所罗门在内。基督徒当有智慧，还要有和气。这是哥罗西书的第四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有智慧跟外人相交，我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哦，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哎呀，需要主的怜悯呐、一个老我越大，肉体越大，老我越强的人，讲话就越难听，越愚拙，越硬，越强势和霸道，没有和平。求主怜悯。你知道，凡是一个人听谁讲话就来气，一讲话都带着气，带着埋怨去跟人家讲话，就笑不出来了。要不然有时候带着紧张，要不然带着强势，带着骂人，带着生气，带着不耐烦，带着脾气跟人家讲话，或者一听人讲话就来脾气，这都是缺乏和平。那为什么缺乏和平呢？生命小，所以我们听人讲话里面常常里面不这个会卡住，会觉得不舒服。当我们心里不通的时候，思想不通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脸色也就变了，然后我们反映出来的表情和言语都是让别人难以接受的，因为缺乏什么呢？和平。那我们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丰盛了，有爱，有谦卑，有温柔，有和平，有温良，有柔顺，什么都有了。那当我们没有和平，那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智慧，没有爱心，没有宽容，没有忍耐。所以不要轻看我们跟别人的沟通，你不会跟别人讲话就是缺智慧，你听着别人讲话你答不上来就是缺智慧。还有一个，你讲话让人受伤害就是缺乏和平。别人讲话你一听，即或他讲的错，你听了你失去了喜乐了，你也是缺乏丰盛的生命，因为你听到他讲属血气的话，你里面也失去了和平。那无论谁试探耶稣，都没有让耶稣火冒三丈。所以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相交，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那这个呢，是跟外邦人的打交道，因为外邦人当然比基督徒更难处。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需要主的特别怜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跟同工都处不来，一说话就要卡住，就要冲突，跟同工一开会就要吵架，就要争执，在家里一讲话就要吵架，你跟这个外邦人呢，那个笑一笑呀，打招呼呀，很和平，好像很善良，其实都是包装的，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有时候我自己心里也受责备有愧。其实我们跟我们身边的，特别是做主要同工的，做牧者的，你跟主要同工，跟那个我曾经讲过，我讲到家庭生活也讲过，我认为这世界上最难处的两个关系，一个就是全职同工在一起的相处，因为什么都了解了，因为接触多了嘛，又要有爱，又了解生活，那最后你把他的所有的问题都发现了，你还能接纳，你还能不藐视，那真是过关了。那这个仅次于夫妻关系，所以这个世界上最难处理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和一起配搭的全职侍奉的同工。假如我们的夫妻关系不再争执了，不再吵架了，不再彼此伤害了，不再争吵打骂了，我们跟全职的同工又能每一次的开会见面都能和和平平的交通开会，我告诉你，你跟流氓在一起都没有问题了，你一切都摆平了，过关了。但是我觉得太难过关了，没有几个人真正的过关。对不起啊，我真的是发现呢，这个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同工弟兄姊妹相爱，这个不见面都很好，过了一段时间就吵，吵到最后分道扬镳。那也有的呢，一开始很好，过一段时间吵，吵到最后呢，真的彼此相爱了，真的彼此相爱了，真是走生命的路了，过不了关，一直在那里卡住，还在肉体和血气里。那后来呢，卡住卡的 受不了了就分了离开了，那这个就失败了。那还有的真的就过来了，可以彼此相爱，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个我们的言语没有智慧就会伤害人，我们的心里跟人家没有和平，对人家有藐视，讲话不耐烦，讲难听的话，不会讲智慧温柔的话，就会伤害别人。那其实在这之前自己心里已经充满了骄傲和藐视，已经受伤害了。比如说看了别人的动作不习惯，听到别人讲话不习惯，无论是跟别人接触就已经对别人一个写了一个清单了，这不好那不好，那我们就瞅着别人不顺眼，听着别人讲话不顺眼，看着别人不顺眼，那虽然表面没讲，私底下心里有论断，然后有一点事情就误解，一讲话讲不到一块去，马上就争就吵，就彼此伤害，这都是血气，不应该这样，表示老我还很大，那没有死透。跟拿巴讲话不生气，那你真是生命太丰盛了。你看那个大卫呀，保护他，跟他说，差人去跟他说，你儿子大卫向你求点饼。他说最近背叛主人的太多了，大卫是谁？这样骂大卫，羞辱大卫。他讲话是非常愚昧的，所以一个人讲话又拙又硬又难听，又没有智慧又没有温柔，这还是原材料，还是亚当的旧生命在里面，不愿意包装我们的话，不愿意带着智慧温柔，不愿意带着客气。有时候我们觉得干嘛要礼貌要客气啊，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哎呀，要讲难听的比较省事。有时候我们心里不舒服的时候，需要调整调整我们的心态和思路，不要一生气张嘴就讲伤害人的话。这不支持我们在外邦人中间在社会上要这样做。那首先我们要在教会里，要跟弟兄姊妹，要跟牧者同工，要跟家人，要操练成熟了，在外邦人才能做到。不然的话，我们好像跟家人很争执，很能吵架，然后到外邦人好像很客气，没到关键时刻，关键时刻就可能不只是吵，会大打出手，结果不敢大打出手，那是因为觉得实力不够，这个不敢出手，真是需要求助怜悯我们。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相交，也要带着和平赞美主。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我们的这个跟人的相处，跟人家相处常常卡住，不愿意主动跟人交往，这个很被动。有时候呢，别人主动接触你，你也不敢接触，就是这个朋友圈的少，都是我们狭窄、主观、自我，所以能合得来的人很少。有智慧的人不是的。那其实有人说，你能当多大的领导，就在乎你能跟多少人相处，你能接纳多少人。所以你接纳的类型越多越广，你就领导的人越多。如果你很主观、很自我、很狭窄，只能接触某一种人，有的人只能带着听他的人，他不能听别人的。这个有的人只能爱某一种人，那所以这都是很狭窄。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很宽广的。我觉得在世上会赚钱的、会教书的，都没有那个会做官的他有智慧，因为他的智慧是领导人，领导人的智慧呀，在世界上，从世界的角度讲是最重要的。那在主里面，其实我们有心胸度量，我们有爱人的智慧，有这个和平，有温柔，有谦卑，我们才能领导更多的人。那其实我们领导多少人，就说明我们的生命度量有多大，这个领导力有多大。无论我们怎么样会讲道，有能力有恩高，说我们有爱，如果我们缺乏智慧，缺乏领导力，我们的团队不会太大，教会不会太大，因为我们缺乏智慧。当然神的托付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主是有智慧的，也让我们做一个和平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必成为神的儿子，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么第三个呢，刚才我讲到了，我们在世界上，在社会上的生活，我们要生活当官掌权的，我们要用智慧和和平与外人相交。第三个就是要发光照亮别人，发光照亮别人。我开始就说了，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与神恢复了生命的关系，我们就是光明之子，换一句话说就是灯台， 这个灯台在教会中发光，教会是灯台，照亮世界。你回到家里，你是基督徒，你也是家庭的灯台，照亮一家人。那么我们在社会上也要照亮别人，基督徒在哪里都要发光照亮别人。这个但以理他能照亮别人，施洗约翰他是点着的明灯，能照亮别人。那个耶稣是公义的太阳，约瑟是发光的，伊诺与神同行。虽然他没有把别人都照亮，那不是他的问题，是那个时代太黑暗了，人太贪爱世界了。我们不发光照不亮别人，没办法照亮别人。我们发光了不一定能照亮别人，但是我们发光是必然的，必须的。这个发光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的5章15到16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你们也当将你们的光照在人前，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个发光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说耶稣就是光，圣灵就是光，神的话语有亮光。耶稣说，我在世界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个约翰福音的1章4到5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光就是耶稣，就是圣灵，就是生命，光就是神的话。那么我们里面有耶稣圣灵和神的话，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我们就活出，就发光的时候就是活出好行为来照亮别人。好行为就是生命的流露，好行为就是光。好行为呢，就是因为你里面有生命，外面才有好行为。所以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外面的行为就怎么样，里面的生命怎么样，外面的生活就怎么样。这个好行为其实就是生活的流露，就是生命的见证，就是里面有生命，外面发出来的光。就像没有灯，里面没有油了，外面也没有点灯，里面也没有油，它就没有光了。必须把灯点着，又里面有油，它才能发光。所以十个童女有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这个聪明的预备油在器皿里，愚拙的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就不能有光进去和新郎这个去照顾服侍新郎，就被关在门外。那么那个灯就是没有用的灯，所以他的灯没有用，他也不能进去服侍他的主人。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没有发光，也就不能荣耀主。这个所以圣经在这个好多处，圣经在这个罗马书的13章11到14节，他说，再者现今比初信再者现今比初信的时候得救的时候就更近了，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不要方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黑夜已深了，黑夜深了就快到天亮了，晨星快要出现了。这个世界的罪恶越来越严重，就说明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所以这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当黑夜深的时候，我们就要活得发光，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不可方言醉酒，方言醉酒就是没有过光明的生活，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外面像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外面活得像基督，那必须是里面充满基督，才能外面披戴基督。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啊，要把基督活出来。就像我上一次在讲到这个信仰生活，第一次讲到信仰生活，一诺他能与神同行，能站立得住，就是因为他里面有生命，有神，他才能发光，才能照亮别人。或者说即或他没有照亮别人，他是光，他是与主同行的，他为主发光了，他是光明之子，他是白昼之子。基督徒不要轻看我们的行为，这个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行为证明我们的内在生命是如何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的，是靠恩典得救，又加上信心。但是得救以后呢，在以弗所书的2章10节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你们行的。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以后一定要有好行为。马太福音22章讲这个宴席的比喻，有一个没穿礼服的被主人捆上手脚丢到外面去了。那个意思是说，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一辈子半辈子一点好行为都没有，也就是说他没有礼服，那他怎么能进天堂呢？没有信心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才没有行为。所以那个是说什么，不是说他没有好行为不得救，乃是说他没有信，没有信才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才没有行为的。在启示录的19章7到8节说，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神，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新户也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这个启示录的16章13节说，那13、14节，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免得我来叫人遇见他羞耻的人有福了。就是说警醒看守衣服，就是有好行为的人，免得主来的时候叫人遇见他羞耻。如果人遇见他羞耻就有祸了。警醒看守衣服，他有衣服，主来的时候他没有赤身肉体，他就有福了。这个彼得后书的3章14节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那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一点好行为都没有也能上天堂呢？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是靠行为得救呢？也不是，因为一点好行为都没有，刚才我说了，没有信心才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才没有行为，因为有生命就流露出行为，行为是生命的见证，这个行为是真的行为，而不是装出来的行为。那么那行为是达到 99% 还是达到100才能得救呢？不是，你有恩典，你相信，你有生命，你的生命改变了什么程度，你的行为就是什么程度，并不是100%才得救，99%都不得救，不是的，不是用行为来得救的，那是恩典，你相信就得救了。所以我们不要解释出来说，哎呀，我的行为还没有完全改变，所以我上不了天堂，不是用行为来换的。我常常有时候碰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感觉到我的行为还有一点差，所以我还不配上天堂。这个就是这个忽略了说，神的恩典，他信了，他重生了，得救了，他盼望耶稣再来接他，那他就应该是这样信的。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不明白，就觉得我的行为到100%才能上天堂，完全被改变成为跟耶稣那样才能上天堂，其实不是这样。那虽然不是这样的，那我行为没有完全改，我只要信了，我有神的恩典，那有些地方我没改了，我也能上天堂，但不等于说我不要改，也不能钻这个空子。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我们要发光，要照亮别人，在社会上，神为什么要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目的要我们为了照亮别人。如果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报佳音，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照亮别人影响别人，那可能基督徒信了就被接走了。一方面我们在肉身上，我们要生了孩子呀，嫁姑娘，娶儿媳妇，领孙子，把父母送走，这是肉身的责任。另外一个，我们透过在地上的吃喝劳碌，我们还要为主发光，活出主生命的见证，还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活在世上干嘛？不是活在世上等着受罪，等着受苦，活在世上等死，不是的。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家人，我们要用生命为主做见证，我们要为主传福音，这是主留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把我们留在世界上，就是要我们为他发光，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们该做的事还没有做完。那我们不能天天自私说，哎呀，主啊，你提前把我接走吧，如果提前接走，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丈夫怎么办，妻子怎么办，父母怎么办，我好多弟兄姊妹需要我们怎么办。有一些特别情况，有一些弟兄姊妹中年就走了，好多人会很难过，很想不通。所以在世界上最好的离开世界，就是这个到年老寿终了。那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天灾人祸呀，有疾病啊，或者有殉道呀，都让很多人很难过。 那当然从神的角度讲，我们越走得好越好，越走得早越好，因为到天堂就享福了。但是虽然是如此，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提前走，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提前走。那如果走了，提前走了，对我们个人来讲是好的，那不愿意走也得走，那个就提前回天家享福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身边的人会有很多人难过。那么不能提前走，我们活在世上也不应该是每一天没有盼望的，没有动力的，很纠结的，很痛苦的，很挣扎的，觉得每天活在世上都是很煎熬的。不是的，应该是快快乐乐。罗马书的5:11说，你们也就再次以神为乐了。你看以诺，他与主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没有艰难的活着，痛苦的活着，他活的就是传道，他活的就是说预言，他活的就是与主同行，他活的就是生儿养女，他活的就是要荣耀主，活出主的生命，赞美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越来越罪恶，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艰难，那我们也要生命越来越丰盛，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危险，觉得很痛苦，觉得很有压力。所以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要生命不断的丰盛，想更多的发光，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光，我们不是一个自我发光的一个生命，我们想为主发光，除非跟主连接。就像保罗说，我们好像对着镜子照，从主的灵变成的，而且是荣上加荣，在哥林多后书的3:18。所以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在世上享福啦、受苦啦，以自我为中心，每一天都纠结着我享福我就在世上活着，我痛苦就提前走。不是的，享福也要为主活，受苦也要为主活。主叫我们走我们就走，主叫我们活我们就活，主叫我们死我们就死，我们就是一个目标，我活着为荣耀主而活。像罗马书的14:7-8说，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又像腓立比书1:20-21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或活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就是这样活的，他活的殉道也可以，他活的受苦也可以，他活的坐监也可以，因为他在加拉太书的2: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没有己了，因为他知道他不再活，是基督在他里面活，他是为基督活。所以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没有自己了，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是为基督活着，他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苦也可，甜也可，自由也可，坐监也可，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他只有一个目标，或活或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都应该效法保罗这样的生命，赞美主。保罗无论到哪里都显扬基督的馨香之气，为基督发光，传扬基督。就像他在哥林多前书的2:2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赞美主。保罗的有好多的话太伟大了，都是他生命的经历，也就是在腓立比书的3:7-8，他说，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看作有损的，因我一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为至宝。在保罗的生命中，他把一切都撇下了，他把一切的罪都抛弃了，他对世界的一切追求都停止了，他把他所有的优越都放下来了，他不再有优越感，他不再有追求，他不再看任何东西为他的至宝了，他把他所有的都撇下了，父母呀，田产都撇下了，连妻子都没娶，还有他把他所有的罪，情欲、私欲、老我、己都钉十字架了，他不再活在罪里，他不再有优越感，他不再有 这个把什么东西放在他思想里成为他的累赘，他不再有任何的追求，他就是追求基督为至宝，他就是追求基督为标杆，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基督，他把基督当成至宝，没有优越感，没有任何的追求了，没有任何的私欲情欲在他里面要为罪活着，没有任何的挂虑，因为把父母田产都撇下了，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哈利路亚，他为主传道，为主医病赶鬼传福音，为主发光做见证，活在生命的道理。所以腓立比书的第这个二章的14到16节，保罗特别讲到，凡你们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对不起，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 无有瑕疵，无可指责。你们现在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是要发光。马太福音的5章16节说要发光，腓立比书第2章14到16节说要发光，彼得前书的第2章12节告诉我们要为主要有好品行，这个以弗所书的第5章6到11节说要发光，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说到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不是属幽暗的，我们乃是属白昼的，属光明的，我们要发光。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5节到7节讲到我们要发光。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不管世代怎么邪恶，不管我们多么的受逼迫，我们都要为当官掌权的祷告，顺服他们，用好品行感化他们，该恭敬的恭敬，该惧怕的惧怕。不论我们遇到的外邦人是乖僻的还是温良柔顺的，我们都应该有智慧，有和平，有爱心跟他们相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属世界的，我们有神，他们没有神，我们有信心，他们没信心，我们有盼望，他们没盼望，我们有爱，他们没有爱。他们犯罪是正常的，我们不犯罪是也是正常的，他们逼迫我们是正常的，我们受他们逼迫也是正常的，因为生命不同。那么外邦人罪恶越来越大，越来越黑暗，正像路加福音的18章第8节说，然而人子来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就说明耶稣来的日子近了，世界会越来越黑暗，将来会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多处有饥荒、地震、瘟疫，那个罪恶越来越严重，逼迫越来越严重，灾难越来越严重，潮流越来越严重，问题越来越多。那么基督徒呢，还是要站立得住，站立住。神是真的，天堂是真的，神的话是真的，神的应许是真的，不可以马虎大意，就觉得我做礼拜就可以了，我不用祷告读经，我不用忍耐，我行为也不用改，我就做着礼拜我就上天堂了。我发现有好多基督徒是没有上天堂盼望的，没有上天堂的盼望，这样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质量的。天堂是真的，神是真的，神的话是真的，天堂是真的，凡是神的都是真的。就像我们看到太阳，有太阳是真的，有空气，有日月星辰，有山川河流，这些都是真的。借着这一切万物的存在，我们知道神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经历的圣灵，这位良善的灵充满我们，我们里面有喜乐平安，读经有感动，讲道有感动，听到有感动，就证明这位神是良善的，是真的，真的有神，真的有天堂，所以不可以马虎。所以这个有一天说到外邦人的罪越来越严重，我们家师母说，哎呀，他们就是在迎接主，不然的话主不好意思来。对呀，如果他们不作恶，主怎么好意思来，怎么审判，下得了手啊？只有他们很严重的作恶，就像挪亚的时代、罗德的时代，那主来才审判他们。就像迦南人的罪没有满盈的时候，上帝怎么把迦南人交给以色列人，把他们全都杀了呢？到了430年，迦南人的罪恶贯满盈的时候，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人把他们全都杀了。这个世界的罪啊，
要最后达到极致顶点，耶稣基督驾临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别人有罪我们也跟着犯罪，那我们不就随波逐流了吗？那我们不就随流失去了吗？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当悦化正中所听见的道理，免得随流失去。你知道我们听的道随流失去了，道流失了，其实就是什么流失了，就是生命流失了。道不在你里面了，哪还有生命呢？当圣灵的能力恩高启示流失了，道也流失了，你就是一个空架子，表面信耶稣，里面没有真东西，那是经不起风经不起雨的，是糠皮。这个我们这个人活在罪里就是糠皮，我们活在基督里，基督圣灵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越多我们就越有分量，那我们就是麦子了，而且是饱满的子粒，会被收到仓里去。所以这个从麦子的角度讲，我们要做一个饱满的子粒；从树的角度讲，我们要多结果子；从这个灯的角度讲，我们要有油，要为主发光；从基督徒神的儿女讲，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要跟外邦人有分别。要记得不要跟外邦人同流合污，不要跟他们一样，他们贪财呀，爱世界呀，犯罪呀，这个跟随潮流呀，这就应验圣经，有一天他们一定会下地狱受审判的，我们的主一定会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主的应许。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活在世上看到灾难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越来越大，罪恶越来越大，不是越来越慌张，不是越来越害怕，不是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不是越来越紧张，乃是越来越有盼望，直到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个周爸常常在课程里说呀，愿上网校的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个算一个，都做真基督徒，真的都能上天堂。是的，这个如果我们带领的教会有3000、5000、35000人，如果都假基督徒有什么意思呀？巴不得我们的每一个同工弟兄姊妹都做真基督徒，都有上天堂的盼望。我们活在世界上跟别人不一样。那个参孙呀，他老跟大利拉说一句话，他说，你把我这样做那样做，我就跟别人一样，这样那样就跟别人一样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士师，他是拿细耳人，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以喝酒他不能喝，别人摸死尸他不能摸，这个他打死狮子吃里面的蜜已经是错了。这个他去爱一个妓女，后来要爱大利拉这个夫人，这个就是沾染误会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本来跟别人不一样，当他跟别人一样的时候，他比别人更不一样。别人不留长头发，他要留长头发。这个别人剪头发没有问题，他剪头发眼都瞎了，因为他不能跟别人一样。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当基督徒跟外邦人一样的时候，就比外邦人还惨，更不一样。外邦人犯罪不痛苦，基督徒犯罪好痛苦，好痛苦哦，罪加一等。以色列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在历史上常常遭患难遭审判，不比外邦人受的苦少，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活。求神怜悯我们，哈利路亚。愿神赐福每一个同工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应该怎么活。我们应该顺服当官掌权的，我们应该要有智慧，要有和平，要有谦卑温柔，我们要有为主发光的生命，来照亮别人，来影响别人。我自己把生命活出来，我也要照亮别人。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顺服当官掌权的，对于当官掌权的要为他们祷告，好品行感化，还有要对他们顺服纳粮纳税。愿神赐福大家，愿主与每一个同工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在社会上的生活能荣耀你。主啊，让我们真是可以顺服当官掌权的，为他们祷告，有好品行的感化，让我们有智慧，有和平与外人相交，让我们有为你发光照亮别人。主啊，让我们活出基督的好品行来，来荣耀主。谢谢你，主 哦，荣耀归给你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过得生活跟外邦人有分别，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是有信心的，是有生命的。主啊，我们要活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不能跟外邦人同流合污，跟他们活得一样，因为我们跟他们要去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本来就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有神，有盼望，有永生，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哦，主啊，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户一轭。主啊，因为你要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来往。主啊，光明黑暗不能相交，基督彼得不能相合，神的殿和偶像的殿不相同。哦，主，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主，谢谢你，荣耀的主，感谢你，赞美你，愿你赐福每一个同工弟兄姊妹。谢谢你，让我们为你发光，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